起，勿忘初心，以及感谢美国保护香港等多场大游行，总共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警方傍晚在尖沙咀等地发射多轮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并对示威者进行拘捕，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中贸易协议谈判是否可能破局？华盛顿接连对中共打出台湾牌与香港牌，北京将采取怎样的反制措施？自称中共间谍的王立强案虽然疑云重重，但相关的涉案人士却有向上延烧的趋势，这究竟是北京口中按照反华剧本编写的一场闹剧，还是西方各国反制红色渗透五眼联盟的大棋局？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1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现在关注香港在今天举行了感谢美国保护香港以及勿忘初心等多场大游行，不过警方在傍晚的时候释放多轮的催泪弹并拘捕示威者，演变成警民冲突。原本在区议会选举之后，还有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短暂恢复平静的香港情势，这个周末又再度的陷入紧张。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林峰，请他带我们了解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林峰，请说。
东宁你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尖沙咀这个香港太空馆的这个门前啊。是今天下午这场这个勿忘初心大游行呢，是在沿着这条我前面这条舒适巴利道呢是进行的前进。那就在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时候呢，是这个警察呢在下午的5点多左右呢，是发射了2轮这个催泪弹。就是在这个香港太空馆的这个前面。那其实这个警察发催泪弹的这个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只不过就是人群太多，所以有一些人呢是从这个人行道上跑到了这个马路当中。那警察当时就举这个蓝旗，说这个民众呢在场的集会呢是属于非法，那就随后呢就发射了这个催泪弹。从我们这个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我们的观察来看呢，这个警察在今天包括昨天的某些地区，这个执法力度明显的是收紧了很多。那和这个过去一个礼拜大概相对来说，香港街头是相对平静的那个景象呢，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升级的情况。所以这就是让人感觉到这个好像是警察又在像过去就是2个星期之前那个样子、那个状况呢，在那个向那个方向发展，让人感觉到有些不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就是今天在这个从这个尖沙咀出发的这场游行集会呢，这个人数据说是有34万，所以这个人数还是相当的多的。那有这个香港社运这个领袖黄之锋呢，就说这么多的人呢到场来参加这样一场集会呢，说明表达了这个香港人的团结，那么也表达就是说香港人这个韧性，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是同时呢也是表达就是如果这个他们提出这个5大诉求的另外4个诉求政府不予以回应的话，那么这场运动包括街头的抗争还会继续下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林峰给我们发来的现场报道，感谢你。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回到海峡论坛讨论的现场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签署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之前呢，特别在他的推特上 po 了一张这个像是硬汉的照片，展现他的强势作风。那么就有分析指，特朗普总统近来对中共可以说是连续出招，包括了贸易战以及打台湾牌与香港牌，已经令得习近平内外交迫，招架不住。美中贸易谈判是否可能破局？北京接下来又可能采取哪些反制的措施？这场美中之间的世纪格斗究竟会谁输谁赢呢？ 而在另一方面，自称是中共间谍的王立强案现在受到了很大的瞩目。整个案情虽然疑云重重，但是相关的涉案人士却是有向上延烧的趋势。目前已经遭到了台湾当局扣押并且进行审讯的重要关系人向新，传闻是出身中共十大元帅的叶剑英家族。整个案情究竟是北京口中按照反华剧本所编写的一场闹剧，还是西方各国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反制红色渗透五眼联盟的大棋局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跟大家参与今晚节目的嘉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对于两岸关系还有两岸交流非常有研究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到我们节目现场。董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还有稍后的李教授哈，大家
感谢董立文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董立文教授。另外我们在线上也为您邀请到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李大中教授，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董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两位来宾。那么欢迎，也欢迎我们听众观众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另外呢，我们也这个有开通了一些电话，稍后也可以请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好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好的，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请教。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究竟接下来美中贸易谈判是不是有可能破局，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台的关系？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李教授
好，我想这一次的美国国会很快的参政两院是通过一致版本的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那川普也是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最后是选择签署这个法案让法案生效。那这后面当然有它很重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因为按照法案的内容来检视其实我觉得重点还是要看在未来美国行政部门它的一个执行的程度如何。因为川普在签署法案的当天，白宫的声明也显示说特别强调这个外交是美国总统的一个职权所以未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会在多大程度下去执行这个法案的内容，比如说他在要年度做审视香港的自治地位到底有没有符合美国的一个期待，或者说对于违背这个侵犯到香港老百姓自由人权的特区政府的官员或者中共的官员，他可以寄出一些处分比如说是限制这个入境美国，或是说资产的冻结，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有待于美国政府的一个最后的执行，所以球是在川普的手上。那至于会不会跟贸易做联动，我觉得这有待观察，因为觉得最重要的关键，那其实是特朗普总统他的心目中他如何去权衡香港议题跟美中贸易战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没有记忆，我们记忆还很深刻的话，早在2016年川普竞选总统的阶段他当初所提及的外交议题其实不多，但一个就是朝鲜半岛核子议题，第二个就是美中的贸易，那他是基本上是非常重视美中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利差以及可能中国大陆在很多地方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目前来说是一个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们在川普在签署这个法案的这个前一天前两天，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还讲到说目前是美中贸易这个谈判的关键时刻，那他非常支持香港的民主，他也相信习近平这个主席他的好朋友有能力把香港议题处理好，所以我觉得在关心的程度上香港议题对川普来说他是顺应国会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这个支持香港的力量，而且是跨党派，参众两院一致，所以他选择顺水推舟。但他心目中真正关心的，可能是他必须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达成一个美中贸易谈判，比较能够符合川普的利益，比较能够符合里子面子兼顾的一个暂时性或是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协议出来，因为这很关键，有利于他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里面他在外交上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第一个可能就是稳定了朝鲜半岛的一个紧张的局势，第二个就是在美中贸易谈判里面能够让中国大陆让步，能够取得一个有利于美国最大利益的这个版本。那至于香港议题，我觉得是比较稍微比较次要性的一个议题，所以说会不会香港议题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除了香港除了川普之外呢，当然要看北京的一个态度。那目前来说，因为在法案通过的那一天，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七个官方机构
是
接连表态，而且非常强硬，是高分贝的反击。那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当记者问到他的时候，也是立场非常坚定，说要这个要拥护，要确保一国两制还有中国的主权。那大家问他说，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制裁的作为，中国大陆官方？那他只是说可能该来的一定会来。那记者又在问他说，那这个议题香港会不会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呢？但这对这个议题很关键很敏感，他倒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回复。所以说会有反制，但反制对象到底包不包括这个美中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我觉得从目前的结果来说，可能还看不出很明确的关联。那主要我认为是中国大陆目前的一个反制的法宝跟手段，其实相对是非常非常有限。
好的，非常感谢李大中教授的深入分析，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签署香港法案之前呢，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面贴出了一张看起来像是硬汉照，那很多的网友甚至分析就认为说，这是美国在暗示要对北京出重拳，采取更强硬的一些做法。刚才李教授也提到了，北京这次有七个部门的这个强烈的回应，可以说是暴跳如雷哦，甚至说要扬言反制跟报复。您认为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抗，是否会认为会随着这个香港人权法案的这个签署而急剧升温呢？
我认为不会急剧升温。这个因为道理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来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他想要把这个香港议题呢跟中美的这个贸易这个协议的问题把它挂钩。那张硬汉照，我觉得其实是有两方面的意涵的第一个方面当然那张硬汉照是针对中国的，但不是因为香港而针对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中美贸易战，其实呢这个中美在各个层面都已经开战了，所谓的各个层面，这包括这个台湾包括西藏，包括新疆，包括贸易，包括间谍，包括公海航行权，也包括这个人权的问题嘛所以这是全面性的开战。那么在现在这个双方中美双方要达成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这个关键时刻，那川普这个抛出这张照片，当然是暗示着他后面还有招。但是第二个，我刚刚讲过，我不认为是这个香港的问题，因为川普从头到尾都不太想让香港问题来干扰他的这个贸易谈判或者贸易协议的签订其实就在11月23号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他还说，媒体是问他说你会不会签署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川普第一句话说他会跟香港站在一起，结果后面川普又说他会跟这个习近平
也站在一起，
所以这个话什么意思第一个，所以我认为他是会签署这个法案的那只不过他会低调签署。各位还记得去年这个川普在签署台湾旅行法的时候呢，把所有的这个媒体呢叫到白宫，然后他在白宫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办公桌上面公开签署给大家看，这个叫做高调的签署。可是这一次呢，这个香港这个法案呢，白宫只是发了一个声明只是说川普已经签署了， 所以说他是非常低调的哈。那显然的，这个白宫作为这个行政部门，他要选择什么时机点，然后呢要执行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的哪一条，这个对行政部门来说它有很大的弹性空间的。所以我认为除非香港近日又出了什么大事，使得川普政府不得不马上执行这个香港的这个人权跟民主法案，如果这个情况不存在的话，我相信川普还是会拖一段时间再来选择性的执行某些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比较不敏感的条文。我觉得他这个川普一定会把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但不会用这个来刺激中共。
嗯，好的，感谢董教授的分析。回到像李大中教授来请教，除了这个香港法案本身之外，刚才我们要全面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刚才这个董立文教授特别提到，这是一个全面开战，美国向中国全面开战的过程。全面开战包括了刚刚提到这个台湾、香港，还有人权，甚至南海问题以及间谍的问题，这个渗透的问题。稍后间谍跟渗透的部分，我们在下半场会再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想要请教您，是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所谓的全面开战，像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中共打出的一套组合。那么当中想就台湾的部分来请教您，因为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台湾的部分呢，近日传出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室正在研拟除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去年之外呢，要比照1972年和大陆还没有建交时签订的这个上海公报的做法，跟台湾也签署一份具有官方性质的联合公报，当然这还在传闻的阶段让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升格为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络办事处。您怎么看这个所谓华盛顿连续对中共出的这个组合拳当中有关于台湾的部分呢？李大中教授。
好，这个讯息其实非常的令人蛮震撼的，因为目前虽然可能只是在评估的阶段由2049研究所它是一个非常亲台湾的一个智库研究单位，那跟台湾的比如说像一些外围的一些机构智库在研拟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是不是可以仿照过去在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先透过签署公报，那在设立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联络办事处。那这个讯息当然是放在目前这两年多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更高程度的关注或是更加的青台，用这样的逻辑来看其实是也并不令人很意外，但是如果仔细在思量里面所造成的效果，我觉得是非比寻常。因为如果假设这件事情成真联络办事处台湾心知肚明，美国心知肚明，北京也不是省油灯，那因为它只是一个过程里面的中间点，那最终就是要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这是支持挺大。当然我们可以说川普从上台之前2016年开始12月他就曾经跟台湾我们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那到2017年1月20号这前前后后好几个礼拜时间其实就在打一中牌。是我们很少看到美国总统跟他的高级幕僚跟官员说对北京说一中是可以是我们的选项之一，那其实那是当时是令人非常震撼，但是到了2017年的海湖庄园峰会之后好像这议题又慢慢淡了下来。但是从2017年底2018年一直到现在，有美国有非常多的法案有台法案，包括刚才这个董老师所提的这个台湾
旅行法
或是交往法，但我觉得其中的关键是都在落实了就比如说我们目前已经有个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台湾关系法，那能不能在既有的架构之下提升台美的全面性的关系，我觉得这更关键。再者台湾旅行法从去年3月份生效到今天，虽然我们这个蔡总统在过境美国待遇上有比较获得友善的对待，台湾的县市首长到美国的频率也比较多，受到的规格也比过去更加友善，但相对而言生效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这么久的时间美国包括国务院包括了五角大厦国防部来台湾官员的层级基本上看起来没有获得真正的突破，所以说要获得真正的突破我觉得必须得去落实既有的一些东西，可能目前看起来过去美国所主张到现在的一中政策 它的边缘地带出现的比较模糊的面貌，比如说美国有更多的弹性，对台展现出友好的氛围，但是一中政策的核心啊，包括了过去的台湾关系法，还有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大公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核心，还没有看到立即会出现动摇的迹象。所以假设这个事情目前正在演拟中的成真，有一些蛛丝马迹出来，我觉得它的效果会非常的令人震撼，可以想见北京跟美国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恶化，所以这事情我觉得还有待更进一步更多的一些迹象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或者比较精确的一个观察。
嗯，好的，感谢李教授。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董立伟教授，如果说这个大的议题是一套组合拳之外，在台湾的部分事实上也是连续出招，刚才我们提到好多有台法案、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还有这个台北法案等等之外呢，刚提到这个李教授提到很震撼的所谓这个传闻中的台美公报之外，现在又传出这个美国参议员克鲁兹也要推出一个新的法案，是要松绑美方对于台湾主权象征的禁令啊。那么知情人士就说了，这个新的法案可能会指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准许台湾外交军方人员在美国的政府机构内展现所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甚至是穿军方的制服。我们都还记得这个当年这个双向圆升起国旗的时候，当时是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啊，还后来还有一些这个准则跟干扰去限制台湾的在美国的驻美国的办事处。想请教您对于这个也是一个震撼消息的看法和分析，董教授。
好的，其实这是一件有迹可循的事情，就像李教授刚才有谈到哈，2017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所谓川菜店以后，其实呢，川普呢在推特上面还有在媒体访问的时候呢，都一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那个时候当然是哈造成了中南海的震撼。那过去这个三年来哈，就川普执政以来哈，台美关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突破哈，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啊等等哈，所以说台美关系哈的突破是超过过去30年来的。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啊，又放出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案啊，其实简称 SOS 啊，
是
它的实意涵，其实你可以说是准备要推翻一个中国，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或是说要换位一个中国政策啊。但是我认为啊，这只是一个等于说气球而已啊，试探性的气球。如果说放出这个东西呢，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赶快去实践好过去所通过的这个台湾旅行法，或是好这个美国国防授权法，有涉及台湾的部分啊，要尽快落实。它可能是这个等于是说这个项庄之意啊，好不再沛公。然后我觉得其实前面还有个刚刚谈到的一个台北法案哦，那个10月30号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哈。所以说美国众议院对这个台北法案都还没有通过哈，那后面又发生了一个哈，又现在又丢出来一个哈所谓的这个台湾主权这个象征法案哈，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川普政府在告诉中共，就是说台美关系的进展哈，不会因为这个中美贸易协定的哈这个签或不签订而会影响到台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最重要的意涵是在这里。
好的，非常感谢董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就是刚刚东宁已经请教了两位嘉宾关于这个川普对于中国方面所出的一连串的这个组合拳。当然您刚刚也提到了，大家都在关注我，就是北京方面一直在说会有反制的措施，可是大家都在看怎么反制。在参众议院通过了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的时候，北京就说要反制，但是大家也在看你要怎么反制，没有提出反制措施。您刚刚也提过了，那个川普出人意外的签署了法案之后，北京耿爽还是说要反制，但怎么反制大家也在看，北京仍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那么您觉得北京会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当口上，特别是在这个美中还有这个贸易战，在外台湾也要进行选举的时候，也就是 香港这一次区议会建制派大败也传递出一个讯息给北京，那您觉得在这种种对于北京不利的处境上，北京会怎么样处理呢？请问李大中教授。
好的，谢谢。我觉得目前北京来看的话，我觉得他的手段可能选项相对是有限，那即便官方的说法是非常的这个严厉，那也非常高分贝的反击，说一定会让大家看得到这些反制的作为，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可以大概归纳成几个方法，但其实效用可能是不是那么高。那第一个，很多人说可能北京会选择去拖延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好让大家比较期待的所谓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个日期往前面再去做这个拖延，但这其实也是两败俱伤的做法，因为北京虽然知道很清楚川普急于需要一个有利于他竞选连任的这个贸易谈判的结果，但是北京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这也是七伤拳，会伤到自己。那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可能在因为美中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牵涉到双边、多边跟全球的合作，那可能在朝鲜半岛议题、在伊朗议题上或是在其他美中必须得合作议题上，北京可能会未来会采取一个比较不合作的态度去来做一个反制的作为。那还有可能有人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香港法案里面可能有牵涉到去处分一些违背香港民主自由的，包括特区政府还有北京的官员，那北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比如说在这一次国会里面签署民主人权法案的这些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禁止他入境中国大陆，这些也是一种大家讨论到的做法。那最后可能也是大家不陌生，这几个月都在谈论到的，比如说限制稀土的出口啦，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作为，所以这些是目前我们所想得到的北京可能抛出来的一个反制的作为，但是效用如何，或是美国到底惧不惧怕这些具体的作为，其实我觉得都是未定之天。
好的，谢谢李大中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董立文教授，就是目前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多，像这个虽然说这个大陆对于这个目前的进展的频频放狠话，这个好像是真的会出什么招的样子，但是我们看它内部的情势，有猪瘟，鼠疫也没有猪瘟没解决，鼠疫也开始蔓延。那么同时呢，在经济上经济下行，美中贸易战没有解决。那么此外，香港的问题，香港今天又开始闹起来了。那么特别这两天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广东的茂名，本来是有一个要建这个焚化厂，但是在群众好像说学仿效香港抗争的情况之下，党委书记突然说不见了，那这对于人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胜利，这种种来讲对于共产党似乎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您怎么看目前大陆方面习近平当局是不是面临到一个内外交迫、色厉内荏的一个局面？
应该是这么说哈，就是最近北京的政局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闷。第一个没有人出来公开反对习近平，可是习近平的施政处处不顺利。其实比较异常的现象是，习近平的亲信在分别在党政军这个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发出严厉的警告，说要警告那些所谓的党内的双面人这个党内的这个阴谋家就对了所以说你从这些迹象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得出来，是说即便没有人公开出来反对习近平，但是习近平的权力并不像外界所想的那么稳固。北京的政局似乎这个充满了这个山雨欲来的这种风暴的这种前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从最近来说的话习近平他又犯了一个严重的误判，就是对香港局势。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要选举的前两周，习近平还刻意的公开了接见了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结果呢给他八个字的评语叫做充分信任高度肯定。结果没有想到选举的结果呢是等于说可以说直接打脸习近平就对了。那这种现象就显示说习近平对香港局势是误判的，或是说相关的幕僚的单位，尤其是港澳办跟中联办 给这个习近平的分析跟建议是错的哈，所以说让习近平呢好犯了一个重大的误判。那么眼看着台湾的选举哈，一个月以后哦，马上就要进行的哈，那现在至少大家都看得出来，就是说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应该连任的机会非常高。但是哈，台湾的这种国民党哈，或是说啊北京啊他比较喜欢的政党。到时候在这场选举里面，台湾的选举会不会崩盘？这个又是啊，对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考验，又是对习近平的幕僚单位的一个考验。但是我认为啊，其实中国大陆哈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就是它的经济下行、经济下滑的问题。它的经济成长率哈是过去30年来哈最糟糕的时候，所以导致了一连串的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物价上涨哈，包括也缺猪肉等等。其实这一类的民生问题哈，才比较容易引起广大的这种中国大陆的人民和他的民怨。那这个才是说，我认为是习近平呢他要高度关注的地方。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就到这边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呢，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自称是中共间谍的王立强案。虽然是疑云重重，但现在涉案人是有向上延烧的趋势。究竟王立强所抛出的红色核弹是所谓北京口中的反华剧本，还是西方世界联合反制红色渗透的全球大棋局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客论坛。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自称是中共间谍的王立强案疑云重重，我们海峡论坛在上个星期请了国安局前副处长逐一拆解了此案的诸多疑点。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请两位来宾分析的是案情后续扯出来的更多的线索，因为目前相关重要的涉案人士有向上延烧的趋势哦，包括了目前已经遭到台湾当局扣押并进行审讯的重要关系人向新，传闻是出身叶剑英家族。那么整个案情包括王立强所抛出的红色核弹究竟是北京口中按照反华剧本所编写的一场闹剧，还是西方各国反制红色渗透的五眼联盟的大棋局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以及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李大中教授，还有跟两位来宾来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首先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中共特工啊，自称是间谍的这个王立强，他现在是到澳大利亚来申请政治庇护，爆出这个中共渗透港台事务，还有干预台湾2020总统大选这些黑幕啊。他还点名他的前老板，也就是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的主席向新夫妇是中共的情报头子，这是王立强的说法。那么目前最新发展是向新夫妇遭到了台湾当局扣留哦，台湾当局也有媒体起底这个中国创投发现跟中共的军工国企合作很紧密。另外呢，台湾的媒体也报道说王立强爆料向新他曾经在中共的国防科工委工作，并且说这个 个是一个伪装的情报机构，甚至有传闻说啊，这个向心他是红三代，他的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中共十大元帅这个叶剑英家族。这一连串新的发展，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董立文教授，你怎么看现在这整个案情是不是还有一些疑点，然后重要的关系人为什么一直不断的向上延伸呢？董教授。
首先第一个要强调的哈，等于是说王立强的这个案子哦，因为他人现在在澳洲啊、澳洲政府呢正在审查他，所以说呢能够证明王立强到底是真还是假，只有澳洲政府能够证明。那么这一点哈，过去七天以来我有注意到澳洲政府哈，他一直不讲一句话就对了哈。所以没有人知道澳洲政府呢他的下一步啊他会出什么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哈，我会赞成就是说我们蔡总统所讲的哈，对这个案子哈不要妄加揣测，然后呢我们要等于是说哈，就等待澳洲政府哈，他一定会给一个明白的答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哈，等于说王立强这个人是真是假，跟王立强所说的事情是真是假，这是两回事就对了哈。对，所以我会认为说，目前我们台湾能做的哈，王立强所讲的事情里面，刚好就涉及到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香港的那两家公司，那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跟他的太太也刚好就在台湾，所以呢，我们台湾的相关单位呢，现在也已经约谈。这个也已经开始了调查。那据我所知，因为侦查不公开嘛，但据我所知，目前我国的这个这个检警单位呢，正在一笔一笔的这个过滤这个过去我们说向心这个董事长过去几年在台湾跟哪些公司或跟哪些人有财务上的往来。或是说有这个有商务上的这个交易的存在。那到现在为止哈，大概听到就是说比较确切的就是说这个向心董事长呢哈，在台湾拥有好几处豪宅。那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法令哈，就是说中国大陆人哈是不能来我们这边哈找这个来炒作或是说来购买房地产的哈。所以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也只有这些疏失。那我觉得哈，就是说无论是向心也好王立强也好，我们只能等待这个政府单位哈他的那个调查之后来向社会大众说明。那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等于说这个一个情报人员，然后呢这个政府澳洲政府呢会让那个情报人员在媒体上哈这个公开的详细的说明这个案件的一些内容跟细节这个是有潜力的哈。那做这种事情最重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提醒自己的国人，就是说你的对手国你的敌国呢哈，他是怎么来渗透或是吸引间谍的，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其实是在警告对手，就是说你的这个情报网你的情报圈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赶快自己撤手，这是给对手的一个警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效用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向心案呢这个爆发以后，我们看到几个有趣的相关的发展。第一点就是香港的那两家公司马上停牌下市，以及向心所属的那两家公司下属的有四家子公司分公司也停止运作了。还有更奇特的就是在台湾有很多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粉砖这个叫做粉红本来以前参与政治的现在也都停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我还是强调一点未来他到底事情会怎么发展，他这个人到底是真是假，主动权操在澳洲政府手里。
好的，非常感谢董立文教授的分析，也继续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东教授。事实上，就像刚刚董教授，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就是说，事实上现在这个王立强这个人，他究竟有没有问题哦，是一部分，但他所爆出来的料是不是真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这个北京方面反应非常迅速，说他是一个诈欺犯，也公布了一些相关哦，这个据说是真的画面，审讯的画面。不过现在这个整个案情的发展，还有刚刚提到这个香港两岸公司已经停牌、停止运作，这个发展还有这个后续的影响，甚至卷出一整串拉出来这些人才是我们现在观察的一个重点啊。甚至说除了这个向心他背后这个可能牵涉到的上面的人是深不可测之外，还扯出了台湾其实也有其他的政治人物接受这个情报工作的捐款，这些消息都是台湾非常关注的。那么甚至有人在分析说，究竟这个案子接下来后续的发展对整个台湾明年要举行的总统大选是不是会有具体的影响，就这部分我想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东教授。
好的，这个案子其实我觉得是扑朔迷离了。那我也非常赞成说，还是要有最后的一个很确切结果啊，才比较好下判断。因为王立强的案子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不同的揣测，那我会觉得说里面有几点比较重要的地方是，我还是会认为说哈，假设一个真的是情报人员，而且是高阶的，照道理说他现在应该是在澳洲政府反情报单位的严密的监管和保护之下，那会对比他所提供的情报啊，包括给他的一个盟国包括美国去做共同的分享或是分析，这是比较合理的。意思是说不太可能哈，让他在外面走透透啊，接受媒体的访问，包括电子媒体啊，包括平面的媒体，这其实还是比较匪夷所思的。那虽然也有可能是为了要有公开的教育跟一些宣传，但是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悖于过去国际间在这个侦防在做反间谍啊，在做情报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惯常的手段。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两天澳洲非常大的平面媒体每日电讯报，它的一个头版头条也说啊，他们认为啊王立强这个案子，他说是一个有点像是个闹剧，因为他们看起来最多王立强的身份应该只是一个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比较低阶的或是比较外围的一个人员。那他所提供的情报大部分都是属于目前大家在报章媒体上所就能够找寻到的资料啊，比如说他特别提到台湾包括一些公庙啦、一些媒体啦、一些基层啦、一些政治人物可能受到中国大陆的渗透跟收买，但是其中的细节他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这个形容出来。但是这效应已经在台湾政治上已经产生非常重大的效应了。那我很不幸了，就是政党已经拿它作为一个攻防哈，包括尤其是现在的执政党，因为已经结合很多的一些做法，怎么说呢？因为它很快包括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就有一些他的说法。那同时据报上所记这个报载，国安单位也派人去澳洲去让去接触这位王立强。那还有我们的检察单位北检也是发表希望能够跟澳洲做一个司法合作，甚至是希望能够用视讯的方法去讯问王立强。那这里面最吊诡的地方是，目前王立强其实并不在澳洲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保护管束之下，他基本上是在外面走透透，那又如何能够去取得这些所谓澳洲政府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文件，或者他所取得王立强这些口供或是资讯，这其实都非常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那我还是要说我也非常，因为这事情会有水落石出一天，但是我觉得要尽快了，因为在这个结果眼上其实已经变成是一个政治一个攻防很重要的一个战场。那我觉得这个会有伤害到一个选举的一种可能性。那我会希望说我们安全国安单位政府部门用比较专业的手法，比较专业手法去做。还有我要特别提一下向心啊，因为王立强这个事件其实在他这个专访电视六十分钟的节目播出之前已经有预告，意思是说这个讯息王立强他披露很多耐人寻味很多的一些间谍的一些作为，北京对台的渗透，基本上那时候向心人在台湾，假设他真的是像王立强所说是他的一个上面的一个指导单位的话，那他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情报人员的素养，他早就应该尽一切可能的方法要离开台湾，但他是大赖在台湾跑来跑去，最后被调查局 在出国门之前被拦住下来。所以这一切有很多地方我觉得是真的是有待于我们的情治机关、情调机关用你的专业，而且跟政党是无关，就是摒弃任何的政党的指导，能够给社会大众越快一个答案越好。那当然这个球还是操在澳洲的手上，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他目前27、28岁，他能够在2015年铜锣湾书店绑架事件，按照他在60分钟节目里所讲，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他是传达下这个动
下指令
的，他 deliver 的 order。那我也觉得是有点是匪夷所思，就是说他可能不能100%排除他跟中国大陆的国安或是外围情报有关联，是外围的人员或是泄密，但他所讲那些细节，我觉得有很大的可疑之处。但是呢，人跟他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对起来。那因为那些在这2、3年啊，包括从去年9/11大选民进党大败之后，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诉求主轴是失败原因不是因为执政不好，经济表现不好，中央执政失败，而是因为境外的势力在做假新闻、假讯息，在收买台湾，在捣乱台湾的选举。这是一个民进党从去年到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的主轴，就是在这里面。所以这个他所释放的很多东西，王立翔所讲，基本上在报章杂志上，在各式各样的政府文宣上，或在网络讨论上，都有非常具细明的描述。所以他所提供的讯息，基本上应该是被澳洲反情报机构认定为是一个情报价值不高、不值得提供政治庇护的一个人选。但是现在因为政治的氛围，因为他如果送回大陆，可能会面临到很大风险，所以也有可能目前在澳洲反中或是疑中的氛围之下，最后政府可能选择庇护，但庇护它并不代表说它所言是一个高情报的价值，或是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我觉得这还是稍微要厘清一下。
好的，感谢李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这王立强案，他背后所透露出来、折射出来的这个对台湾总统大选的影响之外，我们要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因为整个国际社会现在都很担忧所谓中共的红色渗透，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还有这个纽西兰，然后澳大利亚，其实是所谓的五眼联盟一直都在担心中国对于这个间谍的渗透的手法，还有这个窃取他们的军工机密的一些手法的长期以来这个锐实力的侵入哦。所以说现在这个王立强他其实只是曝光出来一个这样大一个问题，包括现在北京跟西方世界的攻防也越来越激烈了。北京说这是根本就是西方世界各国你们反华剧本的一场闹剧，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这又不是单一案件，包括了这个王立强案，还有之前美国这个李正成的 CIA 案子最近也判刑了，还有英国的这个郑文杰的案子最近也被大家拿出来检视，这是不是有可能是整个西方世界反制所谓中国红色渗透的一盘五角五眼联盟的大棋局呢？您的观察和分析？
看起来有非常浓厚的这种运作的痕迹是存在的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过去2年哈，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所谓的锐实力红色渗透哈，是讨论的非常的热烈。那现在已经过了讨论的时间，现在在各国是要进入怎样反制的方法。那我会建议哈，可以把王立强案哈，把它看作是一场新形态的情报战。也就是说呢哈，这个王立强接受媒体访问的本身呢哈，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战。王立强讲的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分辨。但我说了，能够证明这个王立强是真是假的，只有澳洲政府哈，所以这一点一定要非常确认。所以说，所有对王立强案的呼吁的哈，应该是要向澳洲政府呼吁。然后你说我们台湾是不是跟澳洲呢有情报合作了，又交换了，要司法合作了哈？这个我都赞成，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按照国际惯例，就算有这个情报交换或情报合作我们是不能公开的。如果我们把情报合作或情报交换的内容我们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话，我们就断了以后跟澳洲情报合作的这条线，所以这也是不符合惯例的。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对王立强案有任何怀疑的，你只能去呼吁澳洲政府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哈，我说过这个情报战哈，这是一个新形态的情报作战。 王立强讲的显然有些是大家所知道的，媒体上找得到的，有些可能有夸大，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些他讲的一些以前媒体没有公开的，而且是事实。譬如说香港的这两家公司哦，才今天才受到啊、我们台湾乃至香港跟澳洲的关注，然后立即的效果就是这两家公司马上关门，这其中不是有很重要的蹊跷，很重大的蹊跷存在吗？所以我觉得说，当这个中共的这个锐实力好向西方哦各国渗透，向台湾全面的渗透，这个事情是大家的共识。好，我们其实碰到这种事情，其实无论什么党派，无关党派，我们第一个应该是要求的是啊，赶快来查明这个事情我们的可能，或是我们可以要求啊，呼吁澳洲政府啊尽快的公布啊这个整个的过程跟事实，而不是说啊跟着中共去说王立强啊是诈欺犯啊，整件事情是骗局，那这样子哈、啊、就是自己把自己抹红，就说你怎么会跟中共的这个说法一样哈、啊、那所以说这个选举的攻防它一定会涉及到选举的攻防，那选举的攻防你是占便宜还是吃亏啊，那就要看你攻防的这个你用的这个你的这个切入的角度好不好，不见得就是说哈、啊这个攻防好、民进党好、就一定是占便宜，国民党就一定是吃亏，不见得是这样子，只是看你怎么去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
好的，那么顺着董立文教授这样的说法，我来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如果像真的像董立文教授这样所说的，这是一个西方世界环环相扣新形态的一种情报战的话，姑且不论王立强案中间的诸多疑点，现在实际达到的作用是这两家香港上市公司，而且是有军工背景的这个上市公司已经是停牌运作了，就等于是说西方世界借由这个王立强案已经某种程度的去阻止了这个红色渗透的又一招，那么在这种整个大环境底下，包括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五眼联盟啊，现在都已经从觉醒跟警惕变成采取实际反制的手段来抵抗中共的这个红色渗透，不管是间谍也好或窃取军工机密也好，在这当中台湾它所应该有的这个角色或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李大中教授。
好，我会觉得说王立强案子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新颖的两岸的谍报战啊，它不是一个很新形态的一种谍报或是渗透的手法啊，因为两岸之间这种谍报的攻防哈，从冷战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天是停止过，它的战场也不局限在中国大陆本土哈，因为我们过去军情局因为一些事件已经停止啊，至少表面上停止送我们谍报员啊到中国大陆境内，但在台湾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情报的这种攻防一直都是存在的。那在过去其实我们也破获很多啊，比如说这个退役的军中的人员啊，这回到军中想要发展组织啊，出卖情报，或是在一些比较科技敏感的产业里面啊，有人被中国大陆人所收买，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都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直而来都是如此啊，我们也不必因为有这样的现象而风声鹤唳，那基本上就是要靠我们国防我们的这个情报单位啊，这个国安单位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判断去做，那尽量少去做政治的干预，或是做一个政治的解读，或者趁着这些事件把它跟一些比如说这个法案那个法案绑在一起。那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并不天真啊，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过统战啊，而且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中国大陆还有它一个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企图心，但是这并不能够妨碍说我们有我们自己一个专业，而且并不必要把它夸大去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臆测包括我认为啊，我自己这样认为，在香港这两家公司以这个西方美国的一个情报的一个能力，我相信这些都是在它一个雷达的范围之内，好，不会说因为王立强这个事件他爆一个这个料而让这个事情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必须有什么样的作为，其实这个应该早就在这个攻防的范围当中哈，这个是应该是如此。
好的，感谢李大中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东尼，我们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是不是线上或者是网络上有一些听众朋友对于我们两个话题有一些反响，那么以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两位来宾的，是不是请您来看一下？
好的，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们拨打我们刚刚所说的热线电话，要透过这个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来发表你们的评论。不过继续回到这个案子的本身哦，对于台湾的影响的话，现在最明显跟立即的就是这个立法院已经这个交付二读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反渗透法，这个部分的攻防不晓得就是要不要请教两位来宾也跟我们简单来点评一下。先请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哈，就是说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哈最严重的啊，这个是全世界哈还有台湾社会哈公认的事实，也是普遍的共识。可是我们台湾哈，就因为是这个民主化的原因哈，我们台湾非常奇怪，我们的国家安全法哈是全世界最简陋的法律。我们的国安法只有十条，施行细则只有35条，加起来是45条。我举例来说，中共的国家安全法哈，这个主文加这个细则，快要100条。美国的国家安全法哈，从1947年订定到现在，总共有207条。更不要提哈，这个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们都有相关的很多配套的国家安全法制。我们没有哈，所以呢哈，这个我们非常需要一部这个这个专法来反渗透也好，或是反间谍也好哈。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情报工作法第20条里面就有谈，就是说我国的情报单位哈，可以因为收集情报的需要，可以开设企业这个法人团体或是民间团体等等哈。我们自己的法律都这么写了，所以中共呢哈，对我们在这一方面对台湾做的是更大，做的是更多。但是我刚刚说过了，中共他重新整个修过他的国家安全法，中共也有情报工作法，中共也有反间谍法，中共甚至还有这个管理这个境外哈团体的这个管理办法就对了哈。所以中共有一切的法律，可是我们这些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我是主张为了让两岸关系呢能够正常健康的走下去，我们是需要这个渗透法的。也就是说，两岸交流的人想要做生意的规规矩矩做生意，想要去这个教书的读书的就规规矩矩的教书读书，不要去搞东搞西的。定这个法律其实还更有利于保护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就对了。就是说台湾是有这个法律的，然后中共在跟台湾人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台湾人就会三思。然后当然我也赞成，就是说我们这个反渗透法需要采取的是最小范围的明确的定义，这个我赞成，而不是说一个广泛的毫无边际的概念。那据我所知，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反渗透法它已经这个通过这个立法院的一读哈，这里面有修改，所谓的渗透是比照澳洲的这个反外国的不当干预法，所谓的不当干预政府的决策跟民主程序。有涉及到这个才会说这个法办，不涉及这个的都跟这个法律没关系。所以说其实呢，我们的反渗透法又是一个最小范围的这个立法。
好的，感谢董教授。那么也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东教授。当然这个事实上中共代理人法跟反渗透法在台湾都讨论一段时日，但就是在这个王立强案出来之后，好像很快速的这个反渗透法就通过了一读，像刚刚讲的进覆二读，像这样的一个神速的发展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究竟争辩的焦点在哪边？还有据说这个国民党也提出一个所谓的反中华民国并吞法，究竟现在两党针对这个反渗透法的攻防最新的进展如何？也请李教授利用最后的一分钟跟我们简单谈一下。李教授，
我还是会这样认为，因为反渗透法从目前的都是民进党党团的版本，这事情牵涉到非常专业包括国家安全情报，所以应该是由一个行政院政府的版本出来。但目前里面包括像渗透来源，它的定的范围非常宽，非常的宽松，那这个灰色地带非常广，意思是说基本上中国大陆的民间单位、组织、学校、机构 只要受到中国大陆的监管，官方的监管，基本上也可能是渗透来源之一。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哈，从这个民进党政府在党外时候开始，就非常的批评所谓的特别法非大政，所以把惩治叛乱条例、肃清匪谍条例都已经把它废除。好，所以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应该轻言忘记，我要对自己的民主制度还是要有点信心，而且不应该把国家安全提升到无限的上纲。好，我们民主的制度还是有媒体，好，有一个成熟的公民可以去做这方面，所以应该要在人权跟国家安全当中取得一个均衡，同时绝对要避免反渗透法变成一个政党做一个操控的工具，基本上其实是切合从今年初到现在台湾非常流行一个专有名词黄国干，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地方，而且根本不应该跟中国大陆的国安法相提并论，它是怎么样的威权国家，我们又是怎么样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以上。
好的，感谢李教授。博弈，好的，那我们就非常感谢淡江大学的李大中教授以及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两位来宾参加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收看今晚节目的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您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好的，今晚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明天礼拜一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中国外交烽烟四起，北京是否陷入四面楚歌，请您一定要按时收看，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